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照着次序继续来去分享圣经的申命记。刚才的经文我们都已经读过了，是关于另一项似乎是跟词汇，又是跟律法，又是跟经济问题，又是跟邻舍之间的爱，很多事情有关这样的一个经文，说是每七年有一年要叫做豁免年，对吧？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可以去思想许多的事情。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啊，咱们上一次分享关于十一奉献的道理，对吧？里边还提到一句话，记得吗？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我们按着圣经圣灵的教导，我们说那其实不是说单指着牛说的，尤其是指着在禾场上服侍的主的仆人说的，对吧？不过呢，也并不是说那个就跟牛毫无关系，纯粹是个比喻。实际上上帝也是关心牛的，大家明白吗？对吧？也就是说你照字面去理解和应用也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说上帝才是真的有好生之德的，上帝爱人类，也爱他所造的这个世界。在律法当中有许多类似于不可拢住牛的嘴这样的经文，你记得吗？还说打仗你围城的时候不可以去砍那个地方的树木，对吧？这个是在申命记的20章19节，以后我们还会见到它。里边那句话很奇特，他说那树木岂是人能让你随便乱砍的，好像看起来树很贵重的样子，对吧？还有我们更熟知的也常举例子的一个经文，号称是圣经中律法最小的一条。哪一条？就是那个见到了一只母鸟一只小鸟，是吧？你该怎么办？说你可以小鸟拿去，母鸟要放掉，对吧？你发现这都是对于上帝的这种所造的受造物的一种爱惜啊。所以呢，这种爱惜其实在今天的这个经文中也有体现。体现在哪儿呢？也就是这个其实这个豁免年是从哪来的呢？是从圣经的这个利未记当中也写过这样的律法，就是土地每七年的时候要休耕一年的，对吧？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安息年这件事情，每七年要有一年不种地不种庄稼，这叫休耕。其实从农业的角度来说，这样做也是非常的有必要的啊，非常有必要的。实际上在咱们古代的时候啊，很多地方的土地它是非常贫瘠的，你别说是六年再休一年哈，每七年一年，它就是甚至于是今年种过地，明年这儿就不能再种，因为那个肥力就耗尽啊，就必须换一个地方再去开垦。如果你非要种，就有可能什么大小年甚至是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都可能会出现啊。所以圣经说的这个七年一次的休耕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啊，而且间接已经说明了应许之地的这个土地是多么肥沃，对吧？可以连着种六年，然后休息一年就可以再种了啊，哪像这个别的地方每年都要这样的轮。至于咱们现在的土地为什么不休耕，首先其实是人心的问题啊，就跟你为什么不休息不安息是一样的道理，不敢休，休不起，对吧？害怕一旦这个说休耕一年，我吃什么喝什么，会有这种担心。那么其次呢，当然也人都知道是因为这些化肥啊农药这些东西大量的使用，好像你也不需要休耕了，肥力不足往里边打化肥嘛，对吧？这样的话能继续种地，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科技的辅助，不光是说农药化肥，现在连种地似乎都可以轻松的很多哈，种地变成了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似乎啊，以至于你化着美妆穿着汉服地里边干活还能发个视频发上去，是吧？不过总之而言，这个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哈，不见得是好事。也就是说化肥这种使用是对土地的一种饮鸩止渴了，农药的使用呢更是带来了所谓环保的大问题，对吧？有一些地方就是因着这个农药的使用，某些东西就绝种了。美国当年有一个书叫做寂静的春天，是吧？每到春天本来是蜜蜂就会去叫，然后呢就会出现，然后很多昆虫会叫，结果呢有一年那个地方的整个春天是寂静的春天。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农药把当地的昆虫都杀死了，而这个昆虫这个一旦杀死了，这个食物链就会有一个环节断掉，对吧？整个的生态系统就会被破坏。所以呢本来这个大地就已经在亚当犯罪之后受咒诅了， 所以当人再去这样的用人祸的方式哈、啊、去祸害这个土地的时候，可以讲就会间歇性的爆发生化危机，这简直就是必然的啊。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是太明白，但是你会发现身边或者近年就有类似的例子。咱们上次还专门提到说迦南人有一个祈求丰产的邪恶的仪式，就叫做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对吧？我们不知道这是做有什么用，也不知道这会有什么后果，但是呢我似曾相识的就记得哈，就是在几年前十几年前，人们就用什么呢，用牛的骨头剁碎了拌到饲料里边再去喂牛。这件事情引发了什么呢？疯牛病，可能很多人还有这个记忆，是吧？所以这类的事情，这种警告都是一致。因此所谓的这些天灾其实多半都是人祸，而且最终会落到了所有人的头上。所以本来那个律法的全备的这个六年修一次啊，这个安息年就从一个土地休耕这样的一个律法转变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当中如何帮助穷人和善待奴仆了。你应该知道每七年的一次安息年，然后七七四十九年之后那个叫喜年，对吧？甚至因此我们可以扩展出我们有一项重要的神学观念，就叫做这个所谓什么叫真正的千禧年，对吧？是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定义。我们先不说它这个千禧年或者喜年指的是什么细节，但是你更应该知道的是所谓的一到喜年指的就是要去释放奴仆，豁免债务，对吧？从这个对土地的爱上升到了对人的一个爱，这变成了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所以咱们圣经呢将这个七年一次的这种对穷人的帮助，对于欠债之人的帮助叫做豁免。原文当中就是字面意思啊，中文翻译是很准确的，就是免别人的债这个意思。什么叫豁免？就是慢免别人的债。不过你要注意啊，这儿必须说一下，这个别人也不是特别的别，是吧？你也不能别到一个天涯海角去，因为圣经很清楚的明确告诉你说这个别人是仅限于邻舍和弟兄的，对吧？限于邻舍和弟兄，换言之就是你一个圣约共同体里的人。至于你借外邦人的债，该要就要，是吧？继续追讨的没问题，你看圣经是这样说的，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是整个古代以色列圣约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咱们上一次的这个讲到就提到说每三年要有一次叫第二十一奉献，是不是专门要特别的给立位人和给穷苦人，给寄居的，给这些人。那么这一个七一豁免啊，每七年一次的豁免，七分之一的豁免等于，是吧？那么也是相似的，是帮助穷人的。咱们也知道有一个律法叫不可割尽田的四角，对吧？把那个剩下的东西来给寡妇去取用，路德去摘的就是这个，对吧？甚至咱们诗经里都有这样一篇叫彼有一柄，此有治罪，依寡妇之力。我会发现这个说法跟圣经这个律法非常相似哈。这种这篇诗经的这篇诗叫做大田，你也可以称之为叫做大田律法。总之这一切哈，第二十一奉献、七一豁免和不可割尽田的四角，这些事情都共同结成了一张严密的安全网保障体系，让每一位圣约子民都最大可能的可以活下去，对吧？这是圣经对人的爱的一种体现。所以圣经用特别两个很形象的一个画面感的东西来形容这件事，叫做攥着手和松开手，对吧？攥着手和松开手，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可以叫做松手，是吧？豁免就是松手。这个保障体系就提醒你该松手时就松手啊，该放手时就放手。但是这个可不是叫做上帝慷他人之慨，而且在上帝面前哪有他人，你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对吧？上帝命令你怎么分配怎么使用，那是他的权柄和主权。即便如此，上帝也没有去强行的把你的拿走就分配给别人，他也给你有应许。今天的经文有好多应许，比如这里边就提到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就必照他所应许的赐福于你。这里有一个很具体的也很有趣的一个应许，说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我可以说这一点简直是众所周知，后世的犹太人给出了你很多很多的证明，对吧？ 犹太人是不是个放贷给全世界，没有听说犹太人冲别人借钱，对不对啊？这一点上好像是非常的精准的应验了。但是律法不是说就是你字面上做到了，行为上做到了就可以了。所有的律法都不只是看外在行为的，而是直指人的内心。在第九节就将人心中最幽暗的一个层面揭示了出来。第九节说的是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这个就好打一个比方，就比方说有一犯罪分子，他知道一个内幕消息，就是下个月要大赦天下，大赦，对吧？所有的犯罪都会被赦免，因此他抓紧就干了一票大的，是吧？杀了个人了，抢了个啥的，然后到了下一个月赦免了，类似啊，这似乎就是想指的是这类的事情。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在这个圣约共同体里边，有一位你的邻舍和你的弟兄，他呢就在豁免年将要到来的时候，就是说到了明年债务就豁免了，对吧？我偏偏在第六年的时候就来给你借钱，故意跟你借钱，然后马上就得豁免他，不用还了。你说可不可能有这个情况呢？照理说是可能有的，对吧？啊，恶意的消费你嘛，透支是吧？恶意的去用这种豁免的条例来为自己免债。不过你发现圣经可没提这个事儿，圣经说的只是针对这个被借钱的人说的，你不可存着恶念。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因为想到了这一点便故意不给他，你是有恶念了，你是在用恶眼看人了。所以你看到圣经对人心的揭示，很多时候人们对于律法，对于这个周遭我们互相相处的这些原则，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是很聪明的，我看得见，我明察秋毫，我就说出来，我心直口快，我这个人就这样，对吧？其实不是，你看得见的别人通常也看得见，一般而言你不会比别人更聪明。那么为什么上帝却对这些都看得见的事情却要有一个约束？这就是所谓的为什么看得见弟兄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对吗？每个人都是关注了别人的事情，他首先去想会不会有人恶意的来消费我，但上帝却说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是有恶念了，你就是有恶念了。圣经里这一个字恶念是希伯来文对于这种事情的形容词里算是最严重的一个。我们之前有一次分享叫梦话，是吧？然后呢说到有一类的假先知，有一类的恶人专门去引诱别人拜偶像说梦话，对吧？圣经称那种人叫比列之子，我们意译过来就叫做恶人。这一个比列之子用来形容他的那个恶人就跟这儿这个恶念同一个字，所以那是很严重的一个形容词。实际上来说，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想一想，圣经说这种叫恶念，但是这个恶念想要防备的那个情况的确可能有，但是圣经却暗示着我们什么呢？是这么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他是连豁免年都撑不到了才找你借钱的，你可以明白吗？对吧？人要不是正常的在一个圣约共同体当中的圣约的子民，如果不是穷乏到了一种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他不会来找你借钱，这是圣经的基本的假设。然后呢，你就因为我很了解教义，人性全然败坏，对吧？你这个人肯定是想来消遣我，肯定是想来恶意借我的钱，于是你就攥着手，自认为洞察了他的意念，就不借给他，他就只好因你求告耶和华，看到没有？他因你这件事而求告耶和华，可以说明是不是一个人还能够去求告耶和华，已经在说明他不是在诈骗，对吧？他是真的穷，他来找你借钱，是真的陷入了困难，所以你的恶意的洞察就定了你自己的罪，罪便归于你了。这就是圣经对人心的一个审判和定义。 况且我们需要知道，每一个律法不可能给你面面俱到，这儿特别讲的是债主的当尽的一些义务，是吧？当尽的一些义务，这儿特别指的是做债主的人，你要有一个要去免别人的债，如同上帝免了你的债，要有这样的一个心，而并没有说欠债的人就理所当然的可以不还钱。你说这是要豁免，但是假如有人就是在这个安息年的时候，人家赚到钱了，他就要还你，怎么你还不能收吗？不是吧？他是可以还你的钱的，不是说必须不能还，大家明白吗？是说你作为债主，如果他是还不上，你要赦免他，豁免他，这个意思。所以我个人相信，这个敬钱的人，他一旦说缓过来了，翻过身来了，他是会恪守着欠债还钱的法则的，即便是在豁免年。这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选民当行的事情啊！所以呢，律法的精义就在这里了。然而，关于这个七一豁免，关于这个七一豁免，也有人因为百思不得其解，也有人因为脑子太好使了，想到了太多种的情况，也有人因为太了解现在的经济学，了解这个民间的经济纠纷、借贷法则，就对这个经文提出了另外的看法。其中一种说法说，其实这个律法指的不是说完全的豁免债务，而是说让他可以延迟一年还债，第七年这一年不用还，第八年再还，有这种说法。这简直就像有个丈夫的三八妇女节对他的妻子说，呀，说老婆你辛苦了，你今天不用洗碗了。哎，这妻子正要高兴，还没反应过来，这个丈夫接着说，明天再一块洗吧，你是吧，给你豁免一天，对吧？这是一种解释。还我还看过另外一种的解释更厉害，说所谓七一豁免，免的只是这一年的利息，这个更狠，是吧？所以你可以想象吗，人的恶念到底能到什么程度，对吗？人可以把这些东西解释到那么的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且显得我律法都遵守了，很大度的，我免你一年的利息。所以你在遵守律法又来保障自己最大利益这方面，真没有人比犹太人更强。后来的犹太人是比犹太人更精明。据说哈，在好几百年前宗教改革的之后，说咱们新教的改革中的基督徒奉献，就把兜里的金币都拿出来，就往空中一扔，然后正面朝上的归上帝，反面朝上的留下来归自己。那你知道这基本上是二一奉献了，对吧？然后据说天主教徒奉献，先搁地上画个小圈儿，然后也是一把金币往空中一扔，落到圈里的归上帝，落到圈外的归自己。犹太人也奉献，他们也是拿一把金币往空中一扔，然后他号称说，上帝拿走的归上帝，掉地上的归我自己。你知道啥叫精明吗？对吧？什么叫会算吗？跟上帝算。所以对我来看哈，所谓的把这个豁免年的律法解读为叫做延迟一年还债，或者仅仅免这一年的利息，这个想法差不多也就是恶念了，对吗？这是在恶意的，在甚至于恶意的在解读上帝的话。我们说经文的意思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完全豁免。为什么这么说都不需要解释？为什么不需要解释？其实也不需要解释，当然了，还是要解释一下，是吧？要非得解释的话，你就看一点，就是这个债主在这儿又起恶念，又第十节说心里愁烦，他要不是完全豁免，就是免个利息，免一年的延期还债，他纠结什么呢？你自己想，对吗？有什么可纠结的，对不对？你有什么利益损失？损失一点小利息，延迟一年，那不还是个利息问题吗？对吧？最后你不还是名利双收吗？我既是个大善人，我符合了律法，那同时我钱没少一点啊，那么好做啊？你以为善良是没有代价的呀？你要想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个债真的就是完全豁免的，对吧？这样的一个意思。不过我们要说起来，这里边明显提到了说穷人，对吧？也不知道我们思考过没有，地上为什么会有穷人？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大的问题。当年一个大胡子在伦敦的图书馆里坐着，每天想这个问题，想出后来的席卷世界的一个可怕的东西来，对吧？ 但世界上真的为什么会有穷人，这是个事实，对吧？这个事实怎么解读是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明白，你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还是很清楚的，世上为什么会有穷人。第一点来说，就应该知道，从亚当犯罪之后，就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这大地受了咒诅，对吧？我相信在伊甸园的时期，甚至于在洪水之前，这个大地大概是不需要休耕的，甚至连耕都不需要，对吧？那个时候水气滋润大地，地里自动就给你长出各种菜蔬可吃的果子来，对吧？是那么一种无法想象的美好。不过亚当犯罪之后，土地被他连累受了咒诅，这个咒诅最明显的后果之一就是刚才已经提到说肥力下降了，要休耕的，而且这个地里不光长菜蔬，也开始长荆棘蒺藜，也就是说你需要除草了，种地你不是可以就坐在那儿撒个种就可以收割了，对吧？所以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咱们知道，本来吃素的人类到了洪水之后也开始吃肉了，对吧？土地的出产不见得够。但是圣经对于人，对于圣约子民要吃的肉，大家记得吧，我们之前几次好像都跟这个主题有关分享过，有严格的限制，无论是分别为圣的角度，还是从健康卫生的角度，都有一些可吃不可吃。最近这节经文开始刷屏了，对吗？我们之前也讲过，圣经说不可吃的乃是，直接跳过去，最后一个红字的蝙蝠。其实最后这个玩意儿吧，在全世界都叫不祥之物，都是什么吸血鬼的象征，对不对？唯独在我们东方，我想一方面可能古时候是不是食物匮乏，对吧？吃这个。另一方面呢，我们说巫术思维非常的盛行，巫术思维的一个体现就是觉得越是野味越大补，然后又因为这玩意儿占了一个福字，这个谐音好吉利啊，对吧？就有很多人吃。著名的一位宋朝的吃货苏东坡，就在他流放到南方时期写过这么一首诗，说土人顿顿食鼠鱼，见以熏鼠烧蝙蝠，旧闻秘技常呕吐，烧尽，这就是蛤蟆的意思啊，蛤蟆原习俗。你可以，这个不用解释哈，文豪的诗也不是都会做难懂。意思是当地的土人改善这个生活的时候，不能天天吃地瓜吃芋头啊，对吧？有一个美味叫做熏鼠烧蝙蝠，我发现这道菜现在传下来了，这俩炖到一起叫福寿汤，你有听过没有？蝙蝠和鼠就是福寿汤，鼠年开年喝这个吃这个最补了，知道吗？鼠年的时候。所以后来我发现他又写给他弟弟一首诗，什么扶枕三叹息，扶杖相起相送，白鹿入肝肺，夜吟如秋虫，好像得病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事儿发的病。但是很多古人包括现代人都不信邪，不相信这个蝙蝠有毒，认为它全身是宝，甚至说蝙蝠的粪便都是要一味药嘛，叫做中医里叫夜凝砂，能够清肝热散淤血，还能够治夜盲症。为啥能治夜盲症？你想一想里边的这个逻辑，蝙蝠夜里边飞，灵巧得很，哪也撞不上，古人就认为蝙蝠视力是最好的。其实你应该知道蝙蝠是瞎子，对吧？是用超声波来去探测的。于是人们就觉得这个夜明砂吃了能治你的夜盲症，这就是这种逻辑，这就是这种医学的逻辑，对吧？最近网上传的段子那可真不是说消遣你，有人吃蝙蝠吃的咳嗽去找医生，医生说开一味药，蝙蝠吃吧。所以你知道了这个道理之后，你也是，我真是服了，是吧？就是这个蝙蝠的福。好，所以我们说第一个点就是圣经一开篇就说过，人犯罪堕落，大地和地上的百物很多都受了影响，受了咒诅啊，这是人会匮乏的原因之一。第二一点，圣经会特别的提到 致贫的原因叫做什么呢？懒。箴言里边特别多说了这个事儿，对吧？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等等这些话。箴言里边写的这种就叫做深度懒癌患者，是吧？他起床的那个姿态简直跟复活似的，是吧？比那个更困难。一想到要上班，那就在床上扭来扭去，像门的枢纽转动，是吧？起不来，就这样的。然后一说让他干点啥，他就说要现在不行啊，江湖险恶呀，前怕狼后怕虎啊，大马路上都有狮子啊，就这个意思，啥都不敢干。甚至于你把饭摆到他面前，他自己拿手去往嘴里送，他都觉得累挺，最好你喂他，是吧？就是这经文的意思。然而这一切他都能把他这个状态给你解释的天衣无缝，他浑身就脑子在动，是吧？他自认为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人，这个不贫穷，这才叫没有公义，对吧？这才真的没有公义。而第三一个方面说，人的贫穷也跟分配有关系，我们可以称这种叫吝啬。相对而言哈，人难免都遇到一些事儿，生病啊，遭灾啊等等，也会让人陷入困境。不过通常而言，这种困境都是暂时的。在上帝的恩典，在众人的帮助之下，在自己的努力之下，一般都是可以走出来的。就像咱们中国有个俗语叫做救急不救穷，是不是？救急不救穷，人因为一些大灾大难一下子陷入到穷困了，他通常可以翻过来。但是如果长期陷入到贫穷，就会有很多的原因，对吧？很多的原因，比如刚才说的，一个是你所生活的地方就太贫瘠了，对吧？太贫瘠了，你东北黑土地这儿这么肥沃，你是没法想象我们黄土高原种地是多么辛苦的，对吧？那黄土其实山西农民比东北农民要勤奋的多得多得多，但是挣出来那个粮食就是不够吃，是吧？就是这个原因。另外一方面再加上人也有可能很懒，活还不愿意干，导致贫穷。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说你真的很勤劳很努力了，但你还是很穷，这是有可能的，对吧？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比方你的老板或者是你那个甲方就不给你结账，对吗？你很辛苦的干了一年就不给你开工资，或者是你的共同体里边有义务帮你的这些人都攥着手的话，这就是今天的经文重点要说的，对吧？所以你发现雅各书所说的就是这种人，这一种罪特别是有钱人的试探。圣经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应当哭泣嚎啕，因为有苦难临到你身上，你的财物坏了，衣服被穷的咬了，你的金银都长了锈，那个锈要证明你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收割庄稼，你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发现这样的财主，明明他的金银都长了锈了，意思是根本不用，对吧？积攒在他的府库当中都烂了快，也不给别人，关键还不是给不出去，明明工人给他干活，他拖欠人家的工钱不给，他当尽的义务不尽，对吧？这样的人就是圣经特别指的，这种吝啬是大罪，吝啬是大罪。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啊，攒钱是个好事，对吧？啊，积蓄五谷，积攒财宝。但是有的时候你需要明白一些词都有两面性。比方说节俭是不是好事呢？是。但是节俭到一个程度也可能是大罪。怎么讲呢？意思是如果你这个节俭指的是你既不给自己花也不给别人花，尤其是你有义务要在钱财上帮助他的人，你也攥着手的时候，这就叫大罪，那不叫节俭，那叫吝啬，对吧？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咒诅、懒惰和吝啬这个三种其实根源很明显，都叫罪，对吧？都是罪。所以解决的办法不是搞革命，甚至也不是道德劝说你该去做这个该去做那个，你该松手你该放手，而是要首先要对付人的罪。人心中的罪不被对付，不被赦免，不被洁净，他根本不可能去真心的去做这些个悔改的事情。 他即便要做也是象征性的浮皮潦草的，用一个表面的善掩盖他更大的罪，就像刚才犹太人往空中扔钱来奉献一样，对吧？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想说的是对付罪的方法，对吧？首先要知道的就是基督的救赎，这就是一切的根本，一切的来源。然而上帝的救赎既是对选民的拯救，也是对这个天地的更新。我们当然知道，虽然直到世界的末了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这个更新才会完成结束，但是就在他普遍的恩典当中，我们在今世也确确实实能尝到一点点将来的那个滋味。所以我们说啊，科技的正确而有节制的运用是会给土地带来祝福的，也就是所谓的生产力也的确应该提升，也能够提升，好让更多人吃饱饭，这也是有益处的啊。其次，针对这个懒惰的问题，圣经专门教导我们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咱们上边提到的那种懒癌患者，他为什么没饿死呢？他为什么不干活也有饭吃呢？对吧？那很简单，因为圣经说的意思是你从前都一直在偷。你以为圣经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都指的是当过小偷的意思吗？不是，意思是说你不劳而获都叫偷，不劳而获都叫偷。因此懒成那个样子的人还可以吃饭，是因为他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方法就多了。你可以是中国式的啃老，对吧？你也可以是北欧式的领取社会的高额补贴，对吧？这就是偷窃的不同的方式。所以如果你真是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没病没灾有劳动能力，就必须亲手劳力做正经事。退一步说，这个可以供养你自己不连累别人。进一步说，你就可以赚到钱，积攒钱财，就可以有余好去分给那缺少的人，对吧？去践行主给你的这样的律法，你想松手手里没东西，是吧？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这一点，你无论叫做工作观还是职场观还是金钱观，你都会通过这一点来去检验那自称有圣灵果子自以为重生了的信徒，他是不是真是他宣称的那种呢？我们说三观没更新的人，其实你很难讲说他的救赎观偏偏就更新了，这是很不合情理的事情，对吧？就好像你要是在学校里考试，这个人数学奇烂无比，但是说物理学的非常好，我要告诉你这不可能的，因为他前提是吧，学好物理的前提是数学，类似的道理，你根本没有被救赎，却说其他的观念更新，或者你其他的观念没更新，你非说我得着拯救了。当然这个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不是一蹴而就。好，第三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圣经对人的责任，这个要求叫做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刚才我们说对付罪的这三种方式，上帝所做的是人和天地的更新，对于每一个个体的基督徒的教导叫做亲手劳力做正经事，然后对于一个人类群体选民群体的要求叫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每当你用主导文祷告的时候，你说主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对吗？如果你从来就没免过别人的债，这个主导文的字面意思就告诉你，你也就别祈求上帝免你的债，因为他说的是主啊，我祈求你免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对吗？你免过吗？记得圣经里是不是有那么一个比方，有一个人欠他主人1000万两银子，还不上，主人就大发怜悯把他赦免了。他刚从监狱里一出来，遇到一个人，这个人欠他10两银子，他就把人脖子掐住，还我10两银子，要不然我就让你下监狱。你想这个人最后的结局如何？这就是上帝免了他的债，他却不免别人的债，对吗？所以我们说窘迫之人 陷入困难之人不可以去恶意的消费别人啊，马上豁免年到了，我赶快借他钱，正好借着律法不用还。而有钱人就更要警醒，不要去心怀恶念，该松手时不松手，本来是个祝福，你这样做反倒让罪归给了自己，让咒诅归给了自己。或者说就是穷人应该守素安常，吃素菜彼此相爱，富人应该乐善好施，甚至于那个经文也可以这样解，就把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不要总想回报，对吧？所以彼此相爱这件事儿，正好，当然我原来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没有想这一点，但是这一周发生太多事情我们都了解，彼此相爱听起来，我不知道大家如何，我自己从信主的第一天可能都直到今天也许都是这样的，一说彼此相爱总想到的是一种暖洋洋的，是吧，让人觉得很温馨的一种画面，甚至于被那个从小被洗脑的那种电视广告啊，这个妈妈给她老婆婆端个洗脚水啊，女儿也给妈妈端个洗脚水，是吧，总想到这种东西，很温情脉脉的东西。但是后来其实我慢慢的发现，即便被认为是旧约当中那些个严苛的律法，其中却隐藏着一种深沉的爱，可能在你第一个感觉不是特别暖和，不是说特别让你觉得这跟爱有什么关系，就是一件事儿。但是其实你去细想就会发现，那个才是真正的相爱。今天的经文要松开手豁免你的邻舍，这个很明显了，对吧？我最近在带家庭敬拜的时候，给我的孩子结合着目前发生的事情，特别跟他们分享了利未记当中13章啊，大家知道那个利未记主要是关于圣洁的，对吧？13章中特别就是记载的关于麻风病的律法。他说这个人如果身上得了麻风或者类似于这种传染性的疾病，他身边的人就要带他去见祭司，然后祭司要去查看他，对吧？圣经是不是说了很清楚的好多种症状怎么怎么样，细节我们不必究，只是告诉你在那个古代祭司就是身兼医生或者叫做检疫官这样的职责的，对吧？他来检查你是不是洁净的，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是不是不传染的，或者是不洁净的，在那个定义下就是传染性的。如果说是传染的，律法就告诉我们说让他关起来隔离7天，对吧？7天之后再查验，如果好了还要再关7天，连圣经都清楚的知道那有个传染期，病毒携带期，对吧？你好了有可能那是传染性最强的时候，对不对？因为你的免疫系统战胜了，但病毒还是在的等等。然后这个个人他自己真的好了之后，他也要去再次找祭司去查看，来看他的这个东西，这个病是不是真的痊愈了，是不是真的好了。你看就这样的律法听起来好像跟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却想说让人非常的感动也很感叹，因为就像这样的律法就恰恰在告诉你，在一个共同体当中的彼此相爱最重要的是做那当做的事情，不是让每个人超额的去完成什么事儿，而是每个人在你的本位上守住你的本位，尽到你的本分，都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已经是最大的爱了别人。怎么讲呢？就是在这样的律法当中你都看得到有3种人的，一种是那个本身得了这个传染病麻风病的人，对吧？他是有义务去找祭司的，对吗？查看他，甚至给一点医治，也理所当然的为他献祭，为他祷告，对吧？这是理所应当的，这是你作为不幸的染上了病的这个人你的责任，你尽你的责任就是爱别人，对不对？你不能说我不管我这个事儿，是吧？第二种人是叫做他的朋友们亲人们，看到你们家中有这样的人也要来为他祷告，带他去见祭司，相当于见医生，不能说全家人互相串通，哎，咱们谁也别说，包庇着，对吧？那个不行。第三种是祭司，前两种似乎还有的选，祭司要想起来最没得选，祭司也是人，首先你要明白祭司的免疫系统并不是比你们高级，不是比大家都高级，每天各种各样的病人来找他的时候他总要接触的，对吧？他总要查验的，查验的时候戴不戴口罩咱也不知道， 我估计也在，但是你接触的多，难免就得病的机会多，对不对？但你不能因此就说我也是个人，我也软弱啊。不，祭司你没有资格这样讲话，因为你是祭司，因为你是祭司，上帝命定暗立了你做祭司，你就应该尽这样的义务，祈求上帝加你这样的恩典。你去查验，你去干什么？所以你记不记得在新约当中，主耶稣医治过一个麻风病人，是不是？明明其实说一句话就可以好的，对不对？但主耶稣偏偏握他的手还拥抱他。你洁净了，你洁净了。当他说你洁净了，这个麻风病人是自己知道自己确实是洁净了的，而主也知道他是洁净了的，并且主对他的这个拥抱了，这些握手了，这个肢体接触，恰恰是一种表达我对你的接纳，我没有排斥你，对吧？我没有隔离你，我接纳你，而且耶稣真的你染不上他，对不对？他可以去这样的接触你，但是你不要忘记还有一句话，是不是结束之后主特别对那个人说，你要去把你的身体给祭司查看，对吗？那就叫做你当尽的责任和你的本分。你知道你洁净了，主也知道你洁净了，但别人不知道，对不对？别人的良心还是软弱的，他不知道，所以你要去尽上你的本分，去让祭司查看，意思就是要由官方卫生部门给你认证你是没有病毒了，好让你重新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律法都在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何谓彼此相爱。这个人真的被关锁了七天，在家七天十四天，显然是不能敬拜了，对吧？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但是他作为这个个体来说，他是有义务这样做的。祭司也有权柄说你要被隔离起来，不可以去接触，七天在家七天。但是祭司就没有权柄说，好，咱们这个大会散了吧，咱们这个敬拜散了吧，咱们圣殿当中的献祭止息了吧，咱们的聚会停了吧，这就不是祭司有权柄说的了。因为主日正是在十诫当中的第四诫，甚至从那开天辟地创造世界的时候，上帝分别了一日为圣日的那一刻，就确定了的一个永恒不变的律法。圣经中也记载过多次的大灾大难，瘟疫横行，人的犯罪招致了上帝常常用的三种最常见的手段，饥荒、战争和瘟疫作为对罪人的刑罚，对吧？然而那样的时候，敬拜总是不止息的，公共的敬拜是不止息的，当然这里边是很精细的，个人有问题的时候你自己要选择隔离，你可以不参加。这就是圣经在讲彼此相爱了，这些事情都在预表着那个完整的拯救。所以你每一个人因着不同的处境，因着你不同的身份，你就应该知道你的本分是什么，尽到这个本分就是在爱别人了。你不用总是眼泪汪汪，不是总是温情脉脉。如果你眼泪汪汪温情脉脉，但是该做的事你都不做，你这就是害别人，不是爱。相反，你该做的都做到了，再戴上露八颗牙齿的微笑当然更好，但是你不笑，那医生就是面无表情，疲劳的要死，不可能见每个病人的时候脸都带着笑容，但是他该尽的义务给你尽到了，这就是医生对于患者最大的爱，对吧？这样的意思。好，所以我们说圣经的这样的律法，虽然今天讲的是借钱还钱，是豁免，但其实都是跟这金律银律有关的，爱上帝和爱别人。爱别人的方式就那么具体，别把它神秘化了。我心中一种灵魂深处的悸动，我这个灵魂碰撞擦出的火花，没有火花你也别爱，有火花更好，对吧？别把它神秘化，有许多当行的事，那就是最大的爱，对吧？最大的爱。好，在说完这些之后，要向大家说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今天的经文里边似乎有一个很有趣的矛盾，当然加引号的矛盾，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注意到哈，就是在这个第四节和第十一节，你仔细品品这两句话，一个是说怎么怎么样，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对吧？第四节，然而到的第十一节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貌似是矛盾。前面说永远没有穷人，后边说穷人永不断绝。当然大家都知道这里边并没有矛盾， 因为第四节是一个典型的说你若就必这种条件的这种语句，对吧？那么这个你若这个条件以色列人做到了吗？留意听耶和华你的话，谨守遵行今日吩咐你一切的命令，做到了吗？没有。所以十一节才是真正的现实，惨淡的现实，就是你们当中的穷人永不断绝。因为罪所带来的，我们刚才说的那三个原因，咒诅、懒惰、吝啬，这种罪一直都在，然后又没有太多信靠人神的人愿意去施行这种七一豁免，或者第二十一奉献，或者不可割尽田的四角，人都不去做这些事儿，反倒是大难来临各自飞，或者是各自保自己的命，我躲开是吧，我就顾我自己不管别人，就因为人是这样的，个人专顾自己的事，然后又有一部法的事增多，爱心渐渐冷淡，所以这地上的穷人的确永远不会断绝的。你要知道这个话虽然字面上是指着应许之地的人说的，但是又绝对不只是指着应许之地说的，或者换言之，连肥沃的应许之地上穷人都永不断绝，那那些别的穷到都要吃老鼠吃蝙蝠的地方，对吗？所以贫困人口始终都会有的。虽然贫困的标准有很多，网上传着各种各样的版本，无论哪一个版本你拿开一对照，这分九级了，分五级，分十三级的，你发现你都是拖着全国人民后腿的那一级，对吧？所以原来我自己就是穷人，我一听说今年要全面消灭贫困人口，不由得害怕了起来，对吧？他什么时候来找我呀？所以要光看新闻，我发现南方某省那比应许之地可厉害多了，他们官方公布去年我们省全面脱贫了，全省只剩17个人没有脱贫，就这么精准。所以上帝说地上的穷苦人永不断绝，但那个省看起来不在地上，不限于在地上，完全已经上天了，是吧？所以这种好像貌似的矛盾啊，圣经里其实很多的。比方在之前的律法我们就看过，说你要将迦南人灭绝净尽，对不对？就给你什么时候个福，那个福，那个应许，这个应许。结果后文就马上说你们不可以和迦南人通婚，那都灭绝了怎么通的婚呢？那可见你没有灭绝嘛，是吧？才会有说不可通婚这种说法。圣经也经常说你要完全圣洁，像你的父一样，但是另外地方就告诉你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换言之你就绝不可能圣洁，是不是？所以但凡任何人觉得凭自己的道德努力就能够真的达到那个字面意义的圣洁的人，在心里都存在着对神的恩典的极大的误会，对基督教的最核心的东西根本就没理解，说白了。所以耶稣还命令我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你就不能进天国。法利赛人文士呢做到相当圣洁了，对吧？你想胜过他难如登天，但耶稣就这么说的，你要不胜过就不能进天国。但是又在别的地方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对不对？耶稣还说这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呢，对吧？门徒不就懵了吗？那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就是不能呀，可是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圣经一切这种貌似矛盾的话，都是在引导你放弃你自己的那种成贤成圣成道那些个野心，那些个欲望和恶念，而是让你谦卑降服，倒空自己来定睛在耶稣身上。你依靠着耶稣他的义归算给你，你才算得着了那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那个义，那是算给你的，不是你真的得到的。不理解这个就根本没有理解什么叫信仰，对吗？所以我们说这种貌似的矛盾但是又内在的一致，正是我们这个信仰的力量源泉。就像那个切斯特顿所说的，基督教的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它最核心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好像矛盾的十字架，这种反合性就是在咱们的信仰中无处不在的。难道你真的能够明白为什么死人可以复活吗？为什么童女可以生子吗？为什么耶稣既可以是同时是人又同时是神？ 为什么真神上帝既是三位又是一体？你觉得这些事儿你是真的理性可以想清楚的吗？这就叫基督信仰。选民，我们为什么是完全的义人，却又是完全的罪人呢？对吗？这两句话不矛盾吗？貌似矛盾，但是就是在这里边，你就知道为什么人要有信仰。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吧，天国的确是一个已经降临，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这样的一个临在和存在。所以我们以前我也经常爱说这些类似于矛盾的话，我说真正的选民会竭尽的全力的去达到一种不用力的状态，就叫安息。圣经这么说的，你当竭力进入那安息，是不是？你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用尽一切的力气来达到那个不用力气的状态。你尽上了你一切一切的本分，而学会了单单依靠上帝。我们说的彼此相爱，你该做这个，你该做那个，他该做这个，他该做那个，都叫本分。你做到了就是彼此相爱，但我又同时要告诉你，你做不到，所以才需要来信靠耶稣，完全的依靠他的恩典，来使我们可以爱神和爱人。所以，再回到今天的经文，如果说这个共同体当中的弟兄姊妹，他走投无路到这个地步了，竟然都没有任何人帮助他，以至于他穷极乎天，这就是他所在的共同体的咒诅了。还记得有一个那个空瓶得油那个神迹的寡妇吗？对吧？以前我讲过这篇道的，他是先知的遗孀，结果落到了这般境地。而且我们通过约瑟夫的著作等等可以考察说，犹太拉比们认为那个先知非常可能就是保护过100个先知，把他们藏在山洞里，给他们水，给他们饼的那一位先知，俄巴底好像叫，对吧？结果呢，这个异人他的妻子孩子落到了这种窘境，以至于不得不把两个儿子卖身为奴隶好还债，对吗？这是这个寡妇面临的一个悲惨世界，一个悲惨的处境。我们想，如果但凡有一位圣约子民，一个就行，能够来向这一家来实行那个七一豁免律，就是今天的经文所说的免他的债，就像波阿斯对路德所做的，你可以在我家的地里边随便捡，对吧？甚至我还从河库里抽出来扔地上让你捡，对吗？有至少一个人能帮他，还需要以利沙先知实行个神迹来帮他吗？所以我就在想，他到邻居家借这些空瓶空罐空的这些个器皿的时候，这些邻居都不问一句你借这个干什么吗？啊，因为我现在家穷到没有钱，我现在穷，我没有钱，我没有钱，所以先知帮我，让我来借这些空瓶空罐，回去要变出来油，让我卖的油还债。这句话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些个能借他罐借他瓶的人不能借他钱吗？结果大家真的很老实，都借瓶借罐，没有人解决他实际的问题，他缺钱，对不对？于是最后一个神迹发生了，是发生了，空瓶子变了很多油，卖了以后还债了，可以度日了，儿子也不用卖了，好像听起来皆大欢喜了。但是你不觉得这里边有一个特别大的悲哀在吗？这个共同体不是已经是形同虚设了吗？对吗？这个本来就是大家共同来帮助他，每个人来尽上自己的本分来去给他一点帮助就解决了的问题，却偏偏要用一个超自然的神迹来去做，这就如同耶稣道成肉身以人的形象来拯救我们的用意一样，这就在审判我们，在咒诅我们，正在说你们这些人不配成为圣约共同体，对吧？你对你的邻舍，对你的弟兄，都不要说外邦人了，你自己人你都把他逼到了这个程度了，说什么圣约共同体？所以以利沙这个神迹能发生，就说明以色列人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咒诅当中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的最后那一段所讲的，指的是这种咒诅已经发生了之后的情形。这是一种特别大的悲哀。今天的律法说的是，如果有希伯来人变成了奴隶怎么办，对不对？也同样第六年要赦免他，释放他等等。但这个情况本来不该发生的，我说的是这个意思。怎么可能有自己的亲兄弟希伯来男人女人，是不是？ 会变成奴隶呢？可能这个寡妇她的两个儿子被伊丽莎救了，不用变为奴隶。那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寡妇同样面临这个处境，没有那么多瓶子变油的，那个儿子就是卖成奴隶了，对不对？这个情况本不该发生，但是发生了。所以是针对着这种情况，上帝的怜悯，就着这个悲剧已经发生了之后的情况，还是要体现出来。上帝提醒我们说，你们不要忘记，你们在埃及地也曾经是奴隶，所以你们到了豁免年，一定要释放被迫为奴的你的弟兄姐妹。如果他就愿意自己过，要自己走，你就丰丰富富的把你的财物给他，是吧？让他自己去能够独门独户的过日子。如果他跟你家产生了感情，那就跟你重新立约，立约的方式是在打个耳洞，对吧？戴不戴耳环有可能戴一下，是吧？重新算作你家的人，重新立约，从此以一家人的方式一起生活。所以到了如今，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律法已经被耶稣所成全了。我们就应该知道圣经的教导说，做奴仆蒙召于主的，那是主所释放的自由人。如果你是做自由之人蒙召的，你现在是基督的奴仆。所以不要在主里边特别强调这种所谓的阶级区分，自由什么奴仆区分。你是自由人，你在上帝面前是奴仆，你是奴仆，那么在上帝面前你是自由人。这就是上帝对所有人在禧年当中的释放，对吧？这种逆转性，这种反合性是无处不在的。保罗提醒我们，主耶稣的恩典是什么呢？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奥秘。所以我们都应该去竭力的靠着上帝悔改认罪，竭力的尽上你全力的去遵行神的教导，然后你才能明白神的恩典是如何全然的在你的生命中运行的，让我们好得着他所应许给我们的诸般祝福。新约当中也同样提到这祝福，神能将多多的恩典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圣经非常鼓励大家都赚钱，赚大钱，越多越好，因为能多行各样善事，对吧？但是你一旦赚到钱，你不去这样做的时候，那个金钱上长的锈，你那个卡，你那个折，它上边的那个渐渐氧化掉的那些东西都在咒诅你，这就是圣经的意思，从来不用，对吧？所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什么叫仁义？在这就很简单，帮助别人，花钱给别人，对吧？那撒种给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我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又使我们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这就是圣经对于这些事情的具体而又宏大的教导。好，所以让我们总结一下，七一奉献啊，七一豁免就正如同十一奉献一样，是一个底线，不要以此为自夸。每七年我豁免一次，觉得我可了不起了，还别说那个利息不利息的什么的，对吧？真正的义人，那要常常的施舍钱财，那豁免的多了，对吧？这是一个底线。新约要我们守住底线的同时，更要关注那更重的事，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公义和怜悯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公义就是那正直的上帝命定的事情，你那样做就是在爱别人。你怜悯别人的方式没有要你要额外的多付出多少多少多少，是把你的本分都能尽到，他家大体上就已经不错了，所以是绝大多数的连底线都达不到，是这个问题。所以这豁免或者叫做帮助穷人，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公义和怜悯。你怜悯那不幸陷入了巨额债务的邻舍和弟兄，这就在彰显上帝的公义。所以当我们在祷告说，主啊，你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的时候，愿我们真的你在上帝面前是坦然的，你这样说话。所以也愿耶稣他的灵活化在我们心里，好使我们真的得到这种能力，明白我们当如何尽全力的不用力，如何尽上我一切的本分，好晓得上帝恩典的运行，来去在这一切公义怜悯的事上来去 帮助人，也敬拜了神，好让神所应许的那一切的美福都能够加给我们。让我们来低头祷告。